认识你在神话语中的权柄第三讲，我们讲到了得胜是你的权利，认识神你在神话语中的权利，认识你在神话语中的权利。我们继续分享得胜是你的权利，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到三九，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透过这个经文呢，你可以来宣告自己的权利，宣告你是一个得胜者，宣告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能够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够得胜，并且得胜有余。宣告我是住在神的爱里的，什么也无法将我与神的爱隔绝。这都是这三处经文所给予我们的信息，我们要不断去反复的去默想它，然后宣告它，直到事情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生活的方式。所以我常说，基督教是一个宣告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宣告的信仰，我们要付诸行动，首先要求要宣告，要默想。好，那我们一起来宣告祷告，就这一处经文。我一起宣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是一个得胜者，在一切的事情上，我靠着爱我的主，都是得胜有余的。我活在神的爱里，我住在主耶稣基督里，什么也无法将我与基督的爱隔绝。阿们。好，林前十五章五十七节，打开林前十五章五十七节。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这里面讲到了神使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再次提醒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得胜，是靠着我们的主，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耶稣就是我的得胜。也许你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得胜者，但是你一定要使你的宣告像一个得胜者。因着你在神话语里所宣告的，终究会在你的生命中创造出果实，创造出事实。这是我们以前所分享的信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是实无变有的。当我们凭信心来宣告神的话语，最终神的话语是无变有，在我们生命中，神的话语要创造出事实来。所以就算你看起来是失败的，环境看起来也是失败的，但是你的宣告一定是一个得胜者的宣告，因为神的话语永远是得胜，神的话语也永远是不改变的，神的话语最终是能够成就在你生命中，只要你坚信并且宣告，正确的宣告，迟早你会成为你所宣告的样子。你是一个得胜者，在一切得事情上你都要得胜有余。在灵前也受章也宣告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哈利路亚，我相信这是保罗常有的说辞，他也是嘴里常常宣告得胜。所以纵然他经历了千难万难，但是你看到他是一个得胜者。哈利路亚，赞美主。 对你自己说，我是一个得胜者，在一切的事上我都得胜有余，靠着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奉耶稣的名，阿门。要反复的宣告，直到事情发生。好，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路加福音十八章十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里面再一次耶稣强调教会的得胜，主说撒旦已经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并且主说我已经给你们，就是教会，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耶稣说我已经给我你们权柄，什么权柄呢？可以践踏蛇和蝎子，也就是可以践踏蛇是预表的撒旦，蝎子是预表的所有的邪灵，主给我们的权柄可以践踏所有的污鬼邪灵，包括撒旦，这是何等大的权柄，这是得胜的权柄，耶稣基督得胜的权柄赐给了我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常常宣告耶稣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我们可以践踏撒旦和一切污鬼邪灵。下面说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纵然仇敌有各样的花样，各样的能力，各样的诡计，但是神赐给我们能力，能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耶稣不仅说我赐给你权柄可以践踏仇敌，践踏撒旦和一切无邪，并且还赐给你能力，你不是光有权柄，你还有拥有能力，圣灵的能力在你里面运行，在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的大能在你里面运行，这能力胜过魔鬼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绝对没有什么能害你们。这是耶稣再次保障了我们的得胜，我们的得胜以至于断没有什么能伤害我们。倘若你被仇敌伤害，那么你要思想，我是否活在神的话语里，我是否让神的话语通到我的生命中，我是否得到神话语的祝福，是否得到神话语的保护。倘若没有，绝对不是神话语的问题，也不是神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需要持续的宣告祷告，并且默想神的话语，使你的信心活过来，那么神的话语就能祝福你，就能保守你，使你不至于伤害，不至于受伤害。所以这处经文呢是特别的保障我们得胜的权利，也是我宣告最多的一处经文，我们需要常常宣告这个经文，特别是我们在属灵征战，或者是你觉得被仇敌攻击了，那么你就可以宣告这个经文，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仇敌无法害你，巫术不能害你，占卜不能害你，什么都不能害你，因为耶稣说断没有什么能害你，那就没有什么能害你。下面一个经文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所以你看到主强调连魔鬼都服了你们，服了我们的权柄，不仅如此，我们还有永恒的福乐在天堂为我们存留，那是大而无比的，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是得胜的。好，每位家人，我们根据这个经文，我们再一个宣告祷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魔鬼已经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他是失败的，他是被踩在我的脚下的，因为我是神的儿女，耶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并且主耶稣已经赐给我权柄，可以践踏撒旦和一切污鬼邪灵，又胜过魔鬼仇敌所有的能力，任何的巫术邪术仇敌的控告 都无法胜过我，都无法伤害我，因为耶稣说断没有什么能害我，那就断没有什么能害我。我拒绝一切从仇敌来的伤害，我拒绝仇敌从身体上的一切的攻击，我的灵与魂与身子是蒙保守的，断没有什么能害我，我是健康的，我是平安的，我是喜乐的，因为我的名记录在天上，魔鬼也服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就是默想加宣告，可以最大化的使我们与神的话语合而为一，使我们的信仰变得真实，使我们的信仰能够落地。很多人的信仰是空中楼阁，他根本没有落地，他活在一个虚假的宗教里，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他自己也觉得戴着宗教的面具，所以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悔改，要让我的信仰落地。那么如何做呢？我已经教给大家这样一个很好的方法，也是神所启示的捷径正道，那就是我们需要来默想神的话语，宣告神的话语，找到神话语中你所拥有的权利，并且向神要求宣告，你就会得到它，这样就使你活在神话语中。哈利路亚！这样我们就与神的话语渐渐合而为一。那是神的心意。好，我们看约翰一书四章四节，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又是一处我们需要常常宣告的经文，也是我宣告非常多的一个经文。这个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不是属魔鬼的，我们也不是属世界的，我们更不是属马门的，我们是属神的，而且我们已经胜了他们。他们是谁呢？是一个复数，是指着世界、肉体、魔鬼、情欲，任何的属世界的任何的东西，属鬼魔的任何的东西，我们都胜了他们。哈利路亚！为什么我们胜了他们呢？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在我们里面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圣灵，就是阿爸父，三位一体的神，他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比巴比伦的体系更大，比魔鬼更大，比马门更大，比情欲更大，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更大。所以既然神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就胜过了世界，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所以你要常常宣告，这是会使你有一个正确的归属感，也会使你有更大的信心，因为你是属神的，所以你就胜过了这世界，胜过了魔鬼，胜过了罪恶，因为住在你里面的是那最大的一位，是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你不需要恐惧，不需要惧怕，因为在你里面的是最大的，你还惧怕谁呢？有些人活在恐惧惧怕里，活在小心疑惑里，是因为他没有真实的去与神的话语化合为一，他没有去宣告神的话语，没有默想神的话语，只是听了道听途说而已。无论是从广播上听的也好，从传道人听的也好，从书上看到的也好，如果你没有去默想神的话语，去宣告神的话语，那么你得不着多少神话语的好处，它最终是成为空中楼阁，无法落地。你必须要借着反复的默想，反复的宣告，使它真实的与你发生关系，与你的生命合而为一，是道成肉身，神的话语成了你生命中的一部分，那么你就活出一个真实得胜的基督徒的丰盛人生。哈利路亚！这是神的心意。也许在你的生活中正面临着一些让你头疼的事情，一些大山小山拦阻你的，仿佛有不可逾越的大山，但是你不要去谈论这些障碍，不要去夸大这些问题，不要去谈论它如何的不可能，反要谈论比问题更大的主，比大山小山更大的主，比这一切的障碍更大的主，那住在你里面的比这世界上的一切更大的那一位，这是你应该谈论的。 你的口应该是得胜者的口，不应该发出消极的言论。你要持续的宣告，现在主耶稣就在我里面，他是比世界上的所有一切更大的一位，我要单单仰望他，我的心也仰望他，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哈利路亚。倘若你持续的这样宣告，最终你信心的宣告会使神为你效力，会使神的话语与你发生关系，神的话语为你效力，那么神会在你里面兴起，耶稣在你里面兴起，三位一体的神在你里面兴起，使你成功，使你得胜，因为创造主就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大家让我们一起来宣告，根据这个经文跟我一起宣告，我奉耶稣名宣告，我是属神的，我不属这世界，我也不属马门，我更不属情欲和罪，我是单单属于主耶稣，因为我在基督里，那位更大的住在我里面，就是主耶稣住在我里面，三位一体的神住在我里面，他比魔鬼还要大，比世界还要大，比疾病还要大，比任何的艰难还要大，而耶稣借着圣灵就住在我里面。我不仅仅是从神生的，享有神的爱，我还拥有那时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住在我里头。住在我里头的那一位是至大者，是至高者，他比世界上的所有一切都大，我还惧怕谁呢？阿们。因为那住在我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我胜过世界，胜过肉体，胜过魔鬼，胜过疾病，胜过死亡，胜过这世上的一切，因为耶稣住在我里面。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下一个经文，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凡事都能做，凡事就是所有的事情我都能做，所以不要说你不能，不要说你年幼，如同神像耶利米显现的时候说，不要说你是年幼的，我已拣选你成为列国的先知。哈利路亚。神往往拣选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超过我们能力极限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因为神会加你力量。而人的血气和理性会使我们受制于自己的能力，当我们注视环境的时候，当我们注视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屈服于眼见，于是我们说我们不能，我们做不到，我们很有限，这都是怀疑血气的话语，感官带给我们的话语，都是我不能，我没有能力，我没有机会，我很有限。但是信心的话是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帮助我的，我还惧怕谁呢？神的力量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圣经也从来没有说你要依靠自己的刚强，而是说神是我们的力量，我靠那个加给我力量的神，我凡事都能做。哈利路亚。所以不要说你不能，不要说你年幼，不要说你文凭低，不要说这一切的有限，要说神的无限，要说靠那个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只要是神的呼召我就能做到，因为神会加我力量。好，我们一起宣告祷告，我奉耶稣名宣告， 靠着呢加我力量的主耶稣，我凡事都能做，只要是神呼召我做的事情我都能做到，因为神会加我力量，他创造我就是让我依靠他而活。我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我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神是我的力量，神是我的依靠，神会不断的加给我力量。我不会屈服于仇敌，我不会屈服于环境，我不会屈服于狂风大浪，我也不会被打败，因为那加给我力量的会帮助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耶稣，我凡事都能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你看神的话语是很美好的，当你去默想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很多，然后你就把它宣告出来，这样的话呢你立刻就感受到了神的话语的力量已经进到你里面，那么圣经就成为活的，会发现你是那么的需要圣经，神的话语使你刚强，使你壮胆，使你有力量，使仇敌永远伏在你的脚下，因为你正在吃喝神的话语，这就是吃喝神的话语。我们不是单纯的只是快速的读过而已，不，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吃喝了，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哈利路亚。好，下一个权利，领受恩膏是你的权利，领受恩膏是你的权利。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你们从那圣者，也就是从我们的神主耶稣那里受了恩膏，领受了恩膏，所以你是有恩膏，不要说你没有恩膏。每一个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神都赋予他一份恩膏，而且是独特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使我们能够有属灵的洞察和开启，能够认识神家的事。哈利路亚。因为我们都从那圣者受了恩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你看这个经文再一次印证了上一节经文，他说你们从主，就是从那圣者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所以不要说你没有恩膏，你是有恩膏的，因为你是从主所受的恩膏，把你重生的时候得到的，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神的意思是说，圣灵是你最好的老师，你可以有别的师傅，但是永远记住一点，圣灵是你最好的老师，也是你最权威的老师。你可以听这个人这样建议，那个人这样建议，但最终圣灵是你的权威，你需要知道圣灵是如何引导你的，并且服从的命令只有一个，是圣灵的命令，因为主的恩膏在你里面教训你，并不用人教训你们。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是一定要受圣灵的引导，最终圣灵引导是权威。你不能说啊，我们这个属灵的老师说了，我们那一个师父说了，我们这个说了，但你里面有没有受圣灵的引导，这也是很关键的。圣灵的引导到底是什么？你里面恩膏的教训是什么？你不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单纯的只是服从人的命令， 你要有圣灵的恩膏在里面引导你，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这一点很关键，需要受圣灵的引导。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看神再次提醒我们你里面是有恩膏的，而且是真的恩膏，不是假的恩膏。在原文里面他也讲到了，这恩膏是属真理的，不是属谎言的，也就讲到神的恩膏会引导你进入真理，不是谎言啊，也不会进入一些虚谎的东西，虚浮的东西，虚妄的东西，你就知道这不是从圣灵的恩膏来的。圣灵的恩膏引导我是一定进入真理的，而真理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如果你的引导与神的话语不相符合，你就知道这恩膏是不是从神来的，这是从鬼魔来的。所以你需要区分分辨，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神让我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再次提醒我们要受圣灵的引导，方能住在主里面。所以当你悖逆的时候，当你不遵从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会脱离神恩膏的保护，你会甚至脱离住在主里的状态，直到你悔改的时候，你再次被拨乱反正，回到基督里面。所以住在基督里面也是一个大话题。虽然理论上我们是住在基督里面，在地位上，但是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罪恶会在我们与神之间画出一个鸿沟，以至于神与我们隔绝，这也是真实的，在圣经上也如此记载。所以你要认识到神的话语是全面的，不能片面的去看一个经文。然而这并非是死路一条，我们需要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再次回到神恩膏的教导里面，我们又再次仍然住在基督里面。所以不是基督不让我们住在他里面，而是我们不断的想要试图出去，这是人的问题。当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我们是被保护的，我们是有一切神荣美的丰盛在我们里面居住。好，所以这个经文再次提醒我们要再次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你是有恩膏的，并且你能够领受恩膏，从神那里，这是你的权利。当然领受恩膏的程度是有差别的，因为恩膏也是有层次的，有更强大的恩膏，有比较低级一点的恩膏。恩膏的多少都是有度量的，耶稣所受的恩膏是无限量的，圣灵浇灌在他身上是无限量的。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差距呢？因为领受恩膏的程度是不同的，是有差别的。想要更加强大的恩膏，就需要付上更大的代价，包括向老我死，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胜过试探，殷勤的侍奉，频繁的进食祷告等等。讲到这里我就多讲点，因为领受恩膏是你的权利，那么如何领受更强大的恩膏也是你的权利，但是你还需要再加上一点，想要领受更为强大的恩膏，就得做到我说的这些。我们一条一条讲，也是很快的，都有经文的。诗篇23篇第五节，诗篇23篇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敌人是常常预表的十字架，破碎救生命，这是在讲通过十字架，通过破碎你的救生命来领受恩膏。神是在你敌人面前，在一切让你头痛的人事物面前为你摆设宴席，这宴席是让你福杯满意的，因为会有恩膏临到你。这个恩膏就不是一般意义的恩膏了，这就是更为强大的恩膏。我说一般意义的恩膏是当你重生得救，每位信徒都会领受的恩膏，然而这却不是，这是更为强大的恩膏，是你需要付代价破碎自己，降服在神面前。 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降服在神为你摆设的人事物环境面前，在敌人面前神为你摆设宴席，哈利路亚。如果你逃避了这敌人，那么你就是逃避了宴席，那么就没有恩膏。所以看到很多人他一生碌碌无为，一生平庸，是因为他逃避了一个又一个的十字架。他以为他得胜了，他以为他得以解脱了，他以为他占了便宜，其实他失去了更多。所以那自以为得着的是失丧了。谁说你失去就是失去呢？也许你的失去正是得着。所以让我们降服在神的爱旗下，降服在神为我们摆设的各样的艰难环境里，我们要认识这是使我们增强恩膏的快通车。阿们。好，马太福音20:21-22，马太福音20:21-22，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的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这约翰的母亲还真会求。然后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主的意思并没有拒绝他们，主现在就给他们讲，你求的是什么，你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吗？并非不可能得到，是可能得到，但是你要做我下面说的话。耶稣就告诉他了，下面说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主已经指出了路，就是喝苦杯，因为主喝的杯就是苦杯，喝苦杯，上十字架，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就是我们要付的代价。而玛利亚，而那个约翰的母亲所求的，其实坐在神国度的耶稣的左右两边，他所求的甚大，也是在讲着荣耀，也是在讲着恩膏，也是在讲更为高层次的属灵的祝福。他所求的并非不好，耶稣也没有去拒绝他，耶稣只是说你如何能得着你所求的，只要你能喝苦杯，只要你能背起十字架跟随我，只要你能够降服在我为你摆设的人事物环境面前，如同耶稣降服在阿爸父为他摆设的人事物环境面前，使他降生在马槽中，成为一个木匠的孩子，过木匠生活30年，一生清苦，做木工活30年，你不知道你观察过做木工的人没？真的很辛苦，那工作环境也是很多的灰尘，经常要被扎着手，被木刺进入手里面，还要赶工看人脸色，还要绞尽脑汁去思想如何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挣的钱还少。所以耶稣30年的木匠生活真的吃尽了人间的辛酸，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而耶稣完全降服，不仅如此，33岁他还在他传道3年经历了更大的痛苦之后，还需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耶稣完全的降服了，这是他的苦杯，耶稣知道，所以主吃了喝了这苦杯。而我们也有我们的苦杯，要认识到永远不要说因为耶稣为我钉了十字架，所以我就没有十字架，那你就不理解圣经了。新约圣经告诉我们的说，你要有个经文是在哪里，我们找一下，就是出到营外与他同受苦难，这个经文在哪里，让我们来找出到营外。意思就是与主同受十字架的苦难，就是意思就是有这个意思啊。我来看一下在哪里，是希伯来书13:13，从12节开始吧。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你看到了吗？这个经文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受了十字架的苦，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幸免。我们今天享受十字架的功效，没错，十字架的救恩，没错，我们已经享受到了。但神说，你们也不能够幸免你们自己的十字架，不是耶稣的十字架，甚至我的十字架和你的十字架都不一样，每个人十字架的大小都不一样，重量也不一样。如果说把一位伟大的神的仆人的十字架架在你身上，那么你可能很快就死掉，因为你受不了那样的压力和重量，你会崩溃，你会精神崩溃，你会整个垮掉，甚至你会被仇敌杀害，因为你根本承担不起。试想赵恩基牧养一个教会有100万人，你牧养的教会是一个10个人的，突然让你做一个100万人那么大的教会的牧师，你受得了吗？那个压力，每个人身上所承载的都来需要找你来服侍。先不说肉体上的压力，就说灵界的那个张力和压力，你就承受不了。所以每个人的十字架都是不一样的，你也不要去羡慕别人的十字架，你背不了的，把你自己的十字架背好就行了。所以这是说我们要出到营外救了耶稣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个凌辱就是十字架的凌辱，也就是十字架的苦难。所以这个经文呢，还是在提醒我们，这是耶稣的苦悲。我们需要效法主喝苦杯，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么我们就会福杯满溢，我们就会增强我们的恩膏。这还是在讲加强恩膏的一个秘诀。好像还有一个经文是也比较明显的，在哪里？是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说的耶稣的我们好像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背十字架，就是补满耶稣十字架的，反正我记得有个补满，因为我们是这是临时的圣灵带领，有这个感动去，这不是我预备的，我就是找到了，格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格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你看保罗他也走了十字架的道路，他为教会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很多人就无法理解这个经文，什么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呢？难道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受的苦还不够吗？这是人的理性的理解。不，这个经文不是讲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呢？你要认识到一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完全的，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完全的十字架，完全的救赎，并且保罗所领受的福音是耶稣基督亲自显现向他启示的，神的儿子启示在他心里头。所以你看到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为教会受苦，你们就指着教会倒觉欢乐。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受苦。受苦就是当我为教会受苦的时候，我就是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意思就是我为教会受苦，这就是我的十字架。而当我背起十字架了， 来跟随主的时候，那么我为教会受苦这个事情，就是我的十字架。言外之意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心意是我们也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跟随主。所以主说，人若不背起十字架跟随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因为十字架每一位神的儿女都要背，你不能说主背了十字架我就不再背我的十字架了，不，耶稣背了他的十字架，你要背你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你也背不了，但你能背你自己的十字架，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必须照着耶稣的脚中行。所以保罗说，我要照着基督的脚中行，当我为教会受苦，这就是我的十字架。当我为教会受苦，就是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这个经文的意思并不是说耶稣基督他受的苦不够多，他意思是说，神的完美心意是让耶稣基督和所有神的儿女，因为我们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甚至你可以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神的阿爸父的心意是让他所有的儿女都得背十字架，都得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没有例外，神不偏待人。主是我们的一个完美的榜样和标杆，他这样走了，我们必须这样走。所以保罗他领受了这样的启示，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喜乐，因为这是我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受的苦，这是让我喜乐的，因为我行在阿爸父的心意里面。阿爸父的心意就是让我效法主，背起十字架跟随他，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记住啊，认识这个启示，十字架是得到恩膏的一个秘诀。当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得恩膏才背十字架，而是我们的主就已经背起了十字架。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见证，是有一位叫做忘记叫什么名字了，是国外的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是很早的一个神的仆人。他在一次为神受苦的时候，很多人诽谤他，论断他，批判他，只因为他跟随主。后来耶稣向他显现说，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就该背十字架吗？难道我的儿女们不应该背十字架吗？所以他立刻就得到了释放。当他听到这个声音，他知道耶稣基督告诉他，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这是你要背的十字架，不能逃避，虽然很苦很累，但你要走下去。所以他立刻就得到力量，重新站立起来，哈利路亚，再一次来侍奉神。所以这个见证呢，我觉得很好，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经文的意思。所以耶稣说，当然这是耶稣对他个人的一个显现，但我认为这是真实的。耶稣向他显现说，难道只有我该背十字架吗？我的儿女不应该背十字架吗？耶稣就反问他，他就立刻豁然开朗。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立下了完美的榜样，我们要跟随他的脚中行。记住耶稣说的，凡不背起十字架跟随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十字架是我们的标记，是我们做耶稣门徒的标记，也是我们成为合格神儿女的标记，也是我们得恩膏的秘诀。因为只有背起十字架，你才能领受更为强大的恩膏。历史历代的神的仆人，被神重用的仆人，没有一个不是有十字架的印记的，没有一个不是为主付上了更多十字架的代价的。如同保罗，如同历史历代兴起的像约翰卫斯理等等，像宋尚杰，像任何的你可以说的伟大的神的仆人，有哪一个不是经历了很多的人生的艰难困苦？这些都是他们的十字架，被人论断，被人批评，被人甚至逼迫，但是他们还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如同保罗写了一个书信，你知道保罗他自己就是一个活的书信，他为主受了很多的苦，但他很喜乐，因为他认识了这个启示，他知道他要补满耶稣基督肉身的亏欠。这个意思就是，不是只有耶稣 一个，倘若如果我们只让耶稣一个人背十字架的话，那就是一个亏欠，那就是耶稣基督肉身的亏欠。因为这不是神的完美心意，神的阿爸父的完美心意是他所有的儿女都得背起十字架。所以当我们来都背起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补满了耶稣基督肉身所受的苦难。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也是你的荣幸，你能够有份于耶稣的苦难，何等大的荣耀。哈利路亚，外邦人享有也没有。所以而且这个荣耀会真的带给你荣耀，因为这个荣耀会带给你强大的恩膏，这是真实的恩膏，更为强大的恩膏。很多人只是想着神的仆人为我按手传递下，那只是一个眺望而已。而更为强大的恩膏只有一点能够得到，就是通过十字架，通过耶稣说的我喝的杯你能喝吗？在我敌人面前神为我摆设宴席，用油膏了我的头。在十字架面前，在仇敌面前，在那些让你痛苦的事情人事物面前，而很多人认为让他痛苦的人事物是他的苦难，巴不得快点挪开吧。然而如果你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你就知道原来神正借着这让你头痛的人事物环境来塑造你，来重建你，来恩膏你，来使你被预备成为将来一个合用的器皿，能够被神大大使用，给万民带来祝福。哈利路亚，你可能看到这一点，倘若你能看到，你就超越了。哈利路亚，但是能看透这些的神的儿女很少，你需要看破他。保罗他看破了，保罗他有这样的启示，他写了新约书信的三分之二，很多人并读根本读不懂保罗的书信。我刚才给的经文你能读懂吗？如果我不现在不给你解释，我们中间有几个人真实的能够明白这个经文在讲什么？哎，你需要默想神的话语，当你默想神的话语，神会给你有些启示。特别是刚才我们分享马太福音耶稣所说的话，当我默想这个话语的时候，神就给我启示，因为我去默想他，圣灵往往就会启示，就是让我启示。耶稣并没有拒绝他们，耶稣是在告诉指出一条明路给他们，如何能够增强恩膏的明路，如何能够得到神的得到荣耀的明路。神并不喜悦我们活在羞耻里面，神喜悦我们成为在天国是荣耀的。所以主指出的道路就是要喝主的苦杯，那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当你去默想的时候，圣灵会不断的一点一点抽丝剥茧的告诉你，启示你，然后会有更多的经文会被启示出来，因为神的话语都是这一点那一点，是互相映照的。当更多的经文被启示出来，神的真理就发出亮光来。哈利路亚，其实这样就成为一篇讲道了。往往神所给的讲道都是这样形成的，这也是一个启示。所以我提醒你什么呢？就是你看到这两处经文，它主要都是在讲想要得到更为强大的恩膏，就需要向自己死，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来喝苦杯，背起自己来十字架来跟随主，不是别人的十字架。好，我们继续分享领受更为强大的恩膏啊。我们不是讲这个主题啊，因为我们讲到恩膏是你的权利，领受恩膏是你的权利，所以我们笼统的讲了几点如何领受更为强大的恩膏。因为领受恩膏的程度每个人是有差别的，然后想要得到更为强大的恩膏，你就需要付上更为大的代价，那就包括了向自己死，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啊。这一点我们讲了，然后还是下一点讲到胜过试探，殷勤侍奉，频繁祷告啊，频繁的进食祷告等等，这都是领受恩膏的秘诀和更为强大的增强恩膏的秘诀。好，我们看路加福音，刚才我们所分享两处经文，你可以总结出来，就是这是通过背十字架，通过背十字架破碎己生命，破碎旧生命，完全降服于神，来领受更为强大的恩膏。这是我再说一遍，这是通过背十字架破碎旧生命，喝苦杯，完全降服于神，来领受 更为强大的恩膏。好，总结了上面的两处经文，下面再讲路加福音四章一到二节。路加福音四章一到二节，对不起，我现在做一个纠正了，就是刚才那个有一个神的仆人的见证，就说到他在受苦的时候，他软弱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说，难道就只有我要受十字架的苦难吗？是这样说的，难道就只有我要受这十字架的苦难吗？因为也是英语嘛，所以但我觉得应该这样说翻译比较好，难道就只有我，因为耶稣的语气是反问，但他也是带着柔和，不会说好像是不能翻译成该，就是说难道就只有我要受十字架的苦难吗？这样说好了，难道就只有我要受十字架的苦难吗？啊，你就记住这句话就好了，我相信这是神所说的话，耶稣所说的话，虽然没有记载在圣经上，但通过这个见证，我这是圣灵给的 Rhema 的话语，耶稣向他显现说，难道就只有我要受十字架的苦难吗？这一句话就点醒了梦中人，我相信这句话要点醒我们中间很多梦中人，难道就只有我要受十字架的苦难吗？耶稣所说的 Rhema 就是先知性的启示的话语。但我很认可这位神的仆人的见证，我认为这个，因为当我听到他做见证这样说，我灵里立刻就被深渊与深渊响应，哈利路亚。所以你也要记住这句话，当你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你不是孤独的，因为耶稣也背起了十字架，并且他问你说，难道就只有我要受十字架的苦难吗？我们不也当出到营外与他同受苦难吗？这是圣经上所记的，这可是神的话语，希伯来书说的。所以这个启示没有违背神的话语，我们就可以接受。好，路加福音四章一到二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这里在讲什么呢？这是讲通过禁食祷告来强化恩膏。我们知道耶稣从约旦河受了洗，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被圣灵引到旷野禁食祷告了四十天，在四十天禁食祷告结束以后，在路加福音，我们再往下读啊，路加福音四章十四节，你看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圣经所写的每一句话是不一样的，你要看清楚。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路加福音四章第一节，同一章啊，说的在他禁食祷告前，他是什么状态？他只是被圣灵充满，只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状态。这个状态属于比较初级的状态，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被圣灵充满过，但这是初级的状态，这是初级的状态，听好了，这是初级的状态。而更高级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呢？也就是初级的恩膏和更高级的恩膏的区别在哪里？路加福音四章十四节，你看见了吧？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和被圣灵充满是一样的吗？当然是不一样。所以耶稣在没有进食之前，他是只是被圣灵充满的初级状态，跟我们每位跟我们很多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的状态是一样的。然而差距就出来了，在他进食祷告四十天之后，他就不再是只是被圣灵充满，而是满有圣灵的能力，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四方，名声的意义也是预表了他的影响力开始传遍四方，他开始带着大能来侍奉神了。他不是只是被圣灵充满，像我们某些人的初级状态，那你只能侍奉神的就是很有限的，因为 你只是被圣灵充满而已，你没有得着圣灵满意的能力，你无法带来影响力，那么你的服事只能到一个高度就无法突破，因为你只有那么大的能力，没有金刚钻拦不了瓷器活啊。所以耶稣他知道我还需要得到圣灵的能力，我被圣灵充满了还不够，我需要更为强大的恩膏，我要接受圣灵的引导，我要去旷野进行祷告40天。在他进行祷告40天之后，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事情，就是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开始医病赶鬼，是瞎眼看见，受压制得自由，腿瘸了起来行走，被掳的得了释放，哈利路亚。所以耶稣领受了更为强大的恩膏，很明显这个区别出来了。所以你要知道，这就是一个领受恩膏的一个领受更为强大恩膏的一个秘诀，进食祷告。很明显差距在哪里，就是进食祷告。这中间这40天的差距干啥了，耶稣进食祷告了。所以通过这个经文你可以总结出来，进食祷告是领受更为强大的恩膏的一个捷径。同时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还有不能忽略一个细节，在路加福音4章13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4章13节。路加福音4章13节，这是很多代祷者所忽略的，他只认识到禁食祷告，可是在禁食祷告的中间里面还发生了一件事情，是很多代祷者所忽略的，也是很多只追求能力不追求圣洁生命的人所忽略的，但是这是一个致命伤。听好了，这是一个致命伤。路加福音4章13节，你一定要好好读这一节，不要忽略这一节，这一节非常重要。路加福音4章13节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知道魔鬼试探了耶稣3次，而每一次耶稣是失败了还是得胜了？得胜了。所以听好了，通过这个见证我们认识到一点，得胜试探是领受恩膏更为强大恩膏的秘诀，得胜试探是领受更为强大恩膏的秘诀。不要单纯的只认为那我只要继续祷告就行了，一招先吃遍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灵界，你不要一招先吃天下。神的话也是全备的，不要极端。很多人就是这么极端，你看到很多人虽然也能进食，可是他的生命是一团糟。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只注重这一点啊。可是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神的话也是全备的，不要极端，必须要胜过试探。无论你进食没进食，你都得胜过试探，而且不是一次试探。耶稣受了3次试探，而且还没有结束，魔鬼只是暂时离开他，以后还要再来试探他。意思是在我们属天道路上，我们要经历的试探是非常多的，你必须胜过一个试探又一个试探。而每当你得胜了这个试探，又每当你得胜一次试探的时候，你的恩膏都会增强一些，因为得胜试探是增强恩膏的秘诀。你说试探也可以说是神的考试，如果你想要领受更为强大的恩膏，你需要接受神的考试，你不考试是不可能的，因为神不考试你他就无法信任你，而必须还得考试通过了神才能信任你，神信任你就会委任你更为强大的恩膏，因为恩膏就代表了神自己，当你被恩膏高抹的时候，就预表了神的手在你身上，那么你就是代表神来行事，所以你的权柄必然加增，你的影响力也必然加增，因为你要代表神，所以神肯定要设置重重的考验，就像人想要委托一个人办一件大事也要考验他一下，不可能随便找个人就委托他，给他几千万，给他各样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让他去做事，你不了解人你敢让他做吗？不可能的，你不会信任他的。所以我们需要重重考验，我们认识到他的能力，他的为人，他是怎样的一个品格，他是否值得信赖。神也是这样，他要试验我们，所以他允许魔鬼来试探我们，而且神要看你有没有得胜。老亚当就失败了， 夏娃也失败了，而幕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成功了，他没有被魔鬼试探所打败，他不断的战胜魔鬼的试探，所以耶稣领受了更为强大的恩膏，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家人，特别我给大妖者说啊，就是虽然你有的有属灵恩赐，也进食祷告很多，可是为什么生命没有很大的突破得胜甚至影响力呢？也许你应该听听我说的这个细节，你是否在每一次的试探中得胜，还是你不断的交白卷，不断的考试不及格，在神的给你的考试中你不断的逃避，你逃了一个又一个的十字架，你在又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中你都不能够及格，甚至交了白卷，那么神不会给你有多么强大的恩膏，你能够维持现状都不错了。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虽然恩膏是你的权利，但领受更为强大的恩膏就需要付代价。我再说一遍，领受恩膏是你的权利，但是领受更为强大的恩膏是需要付代价的，那是给少数人的，需要经过神考验的。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短短的一个经文给了我们很大的信息量，让我们认识到了我们的主是怎样领受恩膏的，他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不容易的呀。耶稣三次胜过魔鬼的试探都是用神的话语，说明他通达神的话语。你是否通达神的话语？而且一个通达神话语的人还进食祷告，而且他在后面的生活里面他不断的战胜魔鬼。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战胜魔鬼是容易的，可是明天呢？明年呢？十年以后？二十年？五十年以后？你是否还能够不断的战胜试探呢？这都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些人虽然领受了恩膏，可是很快倒闭了？因为他起初可以，后来不行，起初战胜试探，后来就被试探吞没，所以他自然就没有下文了。可是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真实的得胜者，是不断的战胜试探，不是我们短暂的，只是现在而已。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好，战胜试探也是加强恩膏的一个秘诀。下面再讲一个经文，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务必尊重他。这一处经文呢，是在告诉我们，通过致死老我，向老我死去，来领受恩膏。同时也告诉我们，殷勤忠心的侍奉，也能领受更为强大的恩膏。殷勤忠心的侍奉，也能领受更为强大的恩膏。殷勤忠心的侍奉。所以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就是意思是苦难成全荣耀，十字架成全荣耀。所以主看上十字架受死是得荣耀的时候。立刻他讲了一个比喻，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比喻，你能想象吗？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如果不死就仍旧是一粒。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多少农夫都看见但却说不出来。耶稣用这样的自然现象阐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属灵真理。咱们看到，如果你不向老我死去，你就无法进入到一个复活的生命，一个像基督的生命，那么你的生命仍旧是一粒，属天然的生命无法祝福任何人，还是一粒。但一旦你向老我死去，那么圣灵在你里面恩膏你，你会领受更为强大的恩膏，你会更加的满有基督的形象，那么你就能够拯救多少的人，你给多少人带来祝福， 你会有多么大的影响力，在灵界产生震动，能够使万民万国甚至都因你而蒙福。哈利路亚。一位属神的，一位更像耶稣的，一位承载神荣耀的器皿，不可能不带来影响力。他埋在哪里都埋不住，他一定会发光的，他会带来影响力。哈利路亚。因为他要结出许多子粒来，挡都挡不住，这是种子力量。所以当你有耶稣属天生命的种子在你里面，当你的老我死去，你就会拥有耶稣属天生命的种子，就开始萌芽，开始生出许多子粒来。哈利路亚，结实满满。那么谁能够拦住你呢？所以下面说爱惜，耶稣在总结啊，属灵的本质是什么？属灵本质就是爱惜自己生命，爱惜自己生命的原文是爱惜自己魂生命的，就失丧魂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魂生命的，就要保守魂生命到永生。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自以为得着了，把自己的老我守护得很好，自以为赚到了，其实你是失丧了你的魂生命，你的魂生命无法被十字架破碎，那么你的魂生命仍旧是一粒，魂生命的致死需要借着十字架的破碎。所以那么最终你还是活的自然一身，你没有活的像耶稣，你也结不出属天的子粒来，你也生不出属灵的后裔来，你也拯救不了几个人，甚至连自己的家人也拯救不了。所以你看似得着了，其实你失丧。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魂生命的，也就是那些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致死我的魂生命，虽然过程很痛苦，过程绝对痛苦，你不要指望过程是多么的舒服，不可能的，十字架致死老我是极其痛苦的，每个人都是如此。但结局是什么？你会保守你的魂生命到永生，也就意味着你的魂生命被破碎之后，就会有一个新生，有一个复活，基督的荣耀，基督的复活就会进入到你的魂生命，使你的魂生命被塑造，被转化，变得像耶稣的生命。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你失丧了生命，反而得着了生命。貌似我们看着很痛苦，让我们头疼的人事物环境，我们一分钟都不想待的环境和人面前，但其实神借着这些事情正在塑造你的魂生命，正在致死你的魂生命，正在重新建立你的魂生命，正在转化你的魂生命，正在塑造神儿子的形象荣耀在你的生命中。你看到了吗？这一点。所以如果你能看到，你就能够走下去，十字架不再变得很苦，过程但一定是苦的，但是背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甘甜，因为你认识到了这一点。哈利路亚。而且耶稣在后面又鼓励我们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复必尊重他。这句话蛮有深意，他让我们认识到，刚讲完十字架致死魂生命，主就说若有人服侍我，意思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就是在服侍神。有的人说，主啊，为你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像马大一样，但主并不认可呀，因为主要的是金银宝石的侍奉，你做这些却没有致死你的魂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用老我，用血气，用聪明，用才能， 用你手中所握有的资源来服侍我，但却没有致死你的魂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神说我不接受，你只是一个故宫而已，故宫总要离开主人的，儿女才永远在家里，神要的是儿女，不是故宫。所以亲爱的家人，你有没有去真实的致死你的魂生命，拥有耶稣的新生命，耶稣的生命在你生命中彰显出来？这一点是一个分水岭，它不仅是增强恩膏的秘诀，也是一个分水岭，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否真的在服侍神。服侍神不是光在讲台上，在讲台上讲的天花乱坠，可是在私生活里面没有背起十架跟随主，没有致死你的老我，仍然是散发着老我的毒气和臭气，使一切围绕你的人受伤害，那么你的侍奉都是草木和解，你根本没有服侍神，你不过服侍的是你自己，也许传道只是你的一个职业而已。然而耶稣所说的不，主说的是要人来服侍他，是背起十架来跟来服侍他。所以主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随我。那么怎么跟随主？你就知道出现这个经文，主的意思就是在讲背起十架跟随我，然后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所以一个背十架跟随主的人，你放心，主在哪里你就在哪里，你跑不了的。不管是大灾难也好，不管是这个末世任何的体系，什么魔鬼仇敌天使，任何的什么东西都无法把你抓走，无法把你抢走，因为主说服侍我的人在哪里，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就在哪里。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你是否在服侍神，耶稣一眼就看得到。所以哪怕你默默的在为神的家祷告，为神的仆人祷告，没有人知道，但神知道。哪怕你默默的在背起十架跟随主，受尽了冤屈，受尽了痛苦，你觉得主啊这条路真的好难好累，但是耶稣说你这就是在服侍我，你放心，我在哪里将来你也要在哪里，因为你背起了十架跟随主。亲爱的家人，神看我们可不像人看我们，谁也不会用人的方法来衡量我们的成功与得与失败，人认为成功的往往反而是失败的。对，不要认为在站在讲台墙的传道生活就是得胜的生活，未必，也许他的传道是让他下地狱的，多少传道人不都在地狱里的吗？你有没有跟随主，有没有跟随主，这是关键，你有没有背起十架来破碎你的魂生命，这是关键。所以这不仅是得恩膏的秘诀，也是得胜的关键，也甚至是守住救恩的关键。所以我们一定要真实的跟随主，真实的服侍主，真实的服侍主是背起十架来跟随来服侍主，不是不在乎你在为主做了什么。如果你真的背起十架跟随主，那么你在家里为孩子，为丈夫，为妻子端茶倒水做饭照顾他们，都是在侍奉神。你在工作里为主忠心的摆上，无论在任何的工作领域来容神一人，这都是侍奉神，神都会纪念的，因为你是在降服的心态下来背起十架来跟随主，那么就是侍奉神。这就好比你没有背十架在讲台上讲一万次讲道都强得多啊！一定要认识到什么是真实的侍奉，你的生活就是一个侍奉，你的生命就是一个侍奉。神从来不要宗教式的侍奉，也不要职业的侍奉，没有，是用你的生命来侍奉。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所以我希望家人们记住这句话，若有人服侍我，我复必尊重他。你看到了这一点吗？神会尊荣你，如果你真实的背起十架来跟随主来侍奉神，神说我父必尊重他，阿爸父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尊重这样的一个人，那么神就会提升他，荣耀他，尊重他，赐福于他。哈利路亚。好，我们来祷告。所以刚才所讲的这些呢，就是帮助你认识到如何领受更为强大的恩膏，因为领受恩膏是你的权利。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来开启我们。 由主来开启。开启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真实的认识到十字架是我的荣耀，开启我，让我真实的看到貌似让我头痛的人事环境， 正是神你提升我的，你塑造我的，你转化我生命成为基督生命馨香之气的利器。主啊，我感谢你，我不再逃避，这边我逃避，这边我埋怨，这边我向你心存埋怨，甚至苦读的错误想法和心思，求主赦免。主啊，我感谢你，我愿意伏在你的爱之下，接受你施加的雕刻，感谢你要在我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使我福杯满溢，你要用油膏了我的头。主啊，感谢你，因为领受恩膏是我的权利，而神愿意将更为强大的恩膏赐给我，我也愿意付上更大的代价来领受。哦，主啊，我感谢你，帮助我出到营外，救了他去，与他同受凌辱，同受在十架的苦难。哦，神啊，不要让我独善其身，不要让我被这世俗的风气、异端邪说所影响、所蒙蔽，让我看到十架是我的道路，让我看到主你的脚中是何等佳美，我要步了你的脚中去，我要走这十架的道路。哦，主啊，感谢你，耶稣基督，你是得胜的，你的得胜也是我的得胜，得胜是我的权利，带领我进入到一个得胜的生命里。无论在任何事情上，让我靠着你得胜有余，因为那靠着加我力量的耶稣，我凡事都能做，打破我生命中所有的瓶颈，打破我生命中所有的界限。主啊，不要让我再说我不能，我很有限，不要让我再定义在我的软弱和不足上，让我来仰望那住在我里面的那一位，比世界上所有一切更大的那一位，他是我的力量，他帮助我，神帮助我，谁还能把我怎么样？大山小山都要离开，我的神帮助，靠着那加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主，帮助我来回应你的呼召，不要再逃避，成就你意志中必有的事，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生命中。说我要像玛利亚那样说，主啊，情愿你的话成就在仆人身上，使女身上。哦，神啊，我愿意付上代价，我要看到我的生命被改变、被转化，让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化出来，帮助我致死老我，致死旧生命，我愿意降服，我要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流淌出来。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哈利路亚，帮助我，主，使我活得越来越像你，使我成为一个能够被你所信任的人，哈利路亚。帮助我战胜我人生中的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哦，神啊，因为我是得胜者，我不接受失败，我不接受从魔鬼来的失败，因为你已经赐给我权力可以践踏撒旦和一切污鬼邪灵，你胜过仇敌邪的能力，断定什么能害我。主，我奉耶稣的宣告，仇敌说的诡计对于我都是失败的，都是无效的，我已经战胜了他，哈利路亚，赞美你，帮助我真的活出一个得胜者的身体，软弱离开我，你的刚强领导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感谢你。 然后真实的侍奉你，然后背起十字架来侍奉你，无论我做什么事情，然后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无论我做什么事情，我不是给人做的，我从心里给主做的主，把我的心分别为圣，是一个被降服破碎过的心灵。主啊，赞美你，愿你接纳这个心灵，接纳我的思想，接纳我的根性，带领我常常踏在正道上，把我的脚步偏左右的跟随。哈利路亚，赞美你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